李靖跟老魔头伸手，让人家一掌砸得口恰鲜血，人事不醒。要不是白文秀苦苦求情，李靖的命就保不住了。看来老魔头真疼姑娘啊！虽然气得三煞神暴跳，五灵豪气飞空，气得光光跺脚，但是没咒念，最后打了个哀声：“丫头，你好自为之吧，爹也不管不了你了。”说着话，老魔头身形一晃，是踪迹不见。单说李靖，迷迷糊糊，忽忽悠悠啊。有时候他说这话能听见，有的听不见，就像做了一场大梦啊。一会儿置身在无里雾中，一会儿云游四海，一会儿又回到万仙观见着老师，一会儿又回到无量观跟三位老师学艺。哎呀，净做噩梦的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觉着这个身子重的连动一点都动不了。终于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，一开始眼睛发花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后来慢慢的这才看清了。躺在一张床上，床上铺的挺厚，暖嘘嘘的。再看四壁空空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在这儿躺着？他正在胡思乱想之时，听见身旁有人说话：“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施主，你真明白过来了。”李靖听见身旁有人念佛，歪脸一看，在床前站着个出家的僧人。这老僧的年岁也不小了，至少得60开外，中等身材，胖胖大大，长得是方面大耳，慈眉善目，左手拿着羹匙，就是那勺，右手托着碗，碗里边是汤药啊。就见这和尚弓着身，笑呵呵说话：“李施主，我佛慈悲，你终于清醒过来了。啊，请问大师，这是什么所在？”“哦，这是卧佛寺啊。”“卧佛寺，您那是？”“我就是本庙的主持僧，我叫光明和尚。”“
哦，
请问大师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“嗨，你先把药喝了，喝完了听贫僧慢慢的跟你讲述。”李靖点了点头，和尚把药一勺一勺给他灌下去，又给他擦擦嘴，喝白水漱了漱口。李靖刚想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你身体太虚弱了，伤势太重，千万不能动啊！说着话，老和尚拉了把椅子坐到床边。李靖这才问他：“光明大师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啊，是这样，你还记得吗？在武陵峰，你开始比武，跟你伸手的就是东海老魔头、老剑客、冷寒冰，你被人家一掌打倒，口吐鲜血，你还记得吗？”“
记得，记得。”“
故此你身受重伤啊，不过你捡了一条命啊，是我家姑娘苦苦给你哀求，老魔头他饶你不死，是姑娘把你背进卧佛寺，教育老僧让我在这块给你调治啊。你一晃昏迷了3天3夜了。”“
啊，
请问大师，背我那姑娘她是何人？ 她就是老魔头的女儿，化名白文秀，本名叫冷飞雪呀。啊！李靖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眼眉就立起来，就想从床上起来。和尚赶紧把他摁住，别动，
别动！
你怎么又上来脾气了？说着好好的话，你就来劲儿了。其实是那么回事，一点都不假。李靖啊，恨透了老魔头，更恨他的女儿那个魔女白文秀。心说他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呀，我用他背呀。我那阵是不知道事儿，我要明白事儿，我宁愿死，我也不能跟他接近啊。不用问，这庙上的和尚跟他们关系都不错，不介能在这服侍我吗？能给我治伤吗？这简直对我是最大的侮辱。李靖的确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一看那和尚始终是和颜悦色，像看护孩子那样慈祥，李靖的心又软下来了，听人家的话没动。和尚一字一板的接着给他介绍，李施主，贫僧的身份你还不清楚，那老魔头非是旁人啊，乃是老僧的授业恩师啊，我是他徒弟。哎，李靖一听这火更大了，老魔头把我打成这样，你还给我治伤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简直对我侮辱上更加侮。但心这么想，嘴没这么说。和尚看出来了，李施主，算了吧，人间的争斗无休止啊，气大了伤身。另外呢，有些事情你未必判断的正确，有些事儿你还糊涂着，不是贫僧说你，你自己把你自己坑的，这是你休怪旁人呢。我老师老魔头虽然性如烈火，杀人不眨眼，但他那个人是最讲理不过，你要有理，他绝不会把你打成重伤啊。老实说，他手下留了情了，要不是我师妹给你求情，你还能活到现在吗？
我且问你，
大和尚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啊？凡是我知道的，那白文秀他是姓白吗？你把这事儿先给我说说清楚。
哎，
贫僧方才说过，白文秀乃是化名，那是假名，他本名叫冷飞雪。
哦，对了，
冷飞雪他的绰号是什么？飞天魔女冷飞雪，她爱女扮男装，化名白文秀，住在白云山庄，这样呢她出来进去比较方便，否则一个女孩诸多不便啊。这你还没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我早就明白，我早就听说她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。
弥陀佛，
弥陀佛呀，
李施主，千万不要血口喷人呐！你说的是另有其人，跟我师妹毫无关系呀。李施主，将来你的伤养好了，你就会明白一切的。
是吗？另有其人，还有一个冷飞雪。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世界上也太奇怪了。他正说话之间，就听外头响起脚步的声音，
门一开，进来个人，
谁呀？
正是化名白文秀的冷飞雪。冷飞雪依然穿着那套男装，来到屋里就问我说，静弟你好了， 你可清醒过来了。
对。李靖一见他是怒目横眉，把脸掰在里边不说话了。
冷飞雪问光明和尚，师兄给他吃了药了吗？
吃完了。这副药再吃完了他也就没事了。郝玄呢把命送上了。再待那么十天八天的，我想他就能康复了。但愿如此。静帝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李靖不言语。静帝，我说话你听见了吗？李靖还不回头。冷飞雪点点头，看来静帝跟我的成见太深了。好吧，你不理我就不理我，等你好了之后，有些话咱再慢慢的说。师兄啊，委屈你了，我把他就交给你了。
哎呀，师妹，自家人何须客气呀、啊？我这么做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冷飞雪走了，和尚也没多说，坐了一会儿，转身出去了。李靖本来想下地，但是两条腿不听使唤，心有力不足啊，一赌气睡觉，他又睡了。书说简短，打这之后，冷飞雪三天两头来看望李靖，但没有什么话，就看看他的身体状况如何，问问师兄用药没用药，治疗的怎么样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。到了立冬的时候，天冷了，哎，李靖的身体恢复正常了，不但可以下地走动，还可以在院里转圈。李靖就琢磨恢复体力啊，到时候吃饱了喝足了没事，打拳踢腿。回到屋一看，自己的东西原方没动，腾蛇就在这放着，没人动。李靖提着宝剑在院里又练练宝剑，什么挥天拔剑、青龙剑、六合剑，一招挨一招，一式挨着一式，等练了那么几天，心里头就琢磨，行了，没事了，彻底没事了，晃晃膀子不疼了。这回可没事了，该算账的时候了。不算账是不行了。
李靖想到这，他晚上睡不着觉了，心说太烦闷了，哎呀，脚下就是曲城县，看看魏公子去。
一想不去，
要不到城里转个圈儿。
对，转个圈儿，溜达溜达，散散心，买点应用植物。他跟光明和尚打过招呼，他离开庙进了城了，
在城里吃了一顿饭，在街上逛悠逛悠，哎，觉着还不错，转身往回走，就发现前面有一辆骡车。骡车呀，上的围子都没有，骡车上坐着个漂亮小伙，这能有30岁望里，看那样家里头是有钱的。车老板赶着车，后边跟着4名仆人在地下跟着跑，赶车的直晃鞭子，哇哇哇哇哇，啪，各位闪闪闪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从曲城县的县城出来奔东关。这个不吸引李靖，但是引起他注意的是车后那个人，他一看谁，白文秀，就是那冷飞雪，依然是女扮男装，尾随这辆车紧紧地跟着不放。李靖闪身躲在一棵树后盯着，哎呀，这不又是他吗？他也跑到城里来了，他要干什么？
肯定没好事，我盯着他。
李靖动了好奇心，尾随放，就见呢，这辆车子出了城，
到了一处村镇，镇店不小啊，叫什么镇子李靖不清楚。车子进了镇店，在十字街路口这往北一拐，到了门前，车子停住了。
人人人，
那个小伙从车上跳下去了，仆人把书箱子给拎进去，咣当门关上了。李靖离这门口也就30步远，斜着是个小胡同，他躲在胡同口呢。他盯着一看，这白文秀，也就是那冷飞雪，背着手在门前来回溜了那么几趟。李靖心说，来了来了，又是干坏事，这回我逮着你，我看你还有何说，你怎么跟我解释？就见这白文秀转悠完了，转身走了。李靖在后边跟着他，眼前是片树林，白文秀进了树林里。李靖离着老远处用大树迎住身躯，暗中监视着。咱这么说吧，到了定更天，天黑下来，李靖就发现这白文秀飞身行赶奔那家去了，李靖也跟着。白文秀飘身行跳到院里，李靖上了墙，就发现白文秀拐弯抹角奔有灯光的地方去了。李靖尾随不放，一会儿就听里边响起了男女说话的声音：“你是谁？别吵吵啊！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！公子啊，我早就盯上你了，咱俩有缘呐、啊！今天主动送上门来，你我成就夫妻了吧？”啊，不行啊，我绝对不能做出这种事来。你真是个傻子，你要惹奶奶生气，奶奶可不饶你。你究竟是个什么人啊啊！李靖一听下了手了，等踢开窗户进了屋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血腥味，往床上一看，方才那个书生血流满床，已经绝气身亡。再找白文秀是踪迹不见。哎呦，把李靖给气的，他没敢逗留。因为什么呢？半夜三更啊，你是干嘛的？人家本宅的人发现，还得怀疑自己是凶手，再跟着到衙门再解释，再找证人，那可麻烦了。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李靖离开这个凶宅，在后头追赶白文秀，那怎么能追得上呢？一直追到天亮也没影啊。李靖气呼呼的回到卧佛寺，开开房门，进了自己屋里头，往那一坐，气得咕咕的，回忆昨天发生的事儿。哎呀，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啊。谁说白文秀冷飞雪，我看你还有何说，你可气死我了。正这时候门一开，冷飞雪从外边进来了。静碧，睡得好吗？你把门关上，我有话问你，跟审贼差不多。冷飞雪赶紧把门倒带着，笑呵呵坐在一旁。静碧啊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看你眼睛通红，你没睡觉吧？
对，我抓贼去了。
抓贼？谁是贼？
你！
你还有什么说的？你冷飞雪，你真是个人面兽心之辈，这回我可看得太清楚了。我且问你，昨天晚上你哪去了？你是不是又杀人去了？你是不是又盗采花去了？我一直跟着你来的，你还有何说呀？你还不到案打官司，更待何时？你跟我走到曲城县打官司去。一说这话，冷飞雪站起来。静帝，你真能血口喷人吗？难道说你看准了是我们？
就是你，一点都不带差的。
好了，咱别在这儿吵吵，这是佛门净地， 让出家人听见诸多不便，怎么办？咱还敢奔武陵峰，还敢奔比武那个地方，有话咱上那儿说去。
可以。李靖气得简直就没法忍耐了。
简短一说，出了卧佛寺，到了武陵峰，也就是东魔打他那个地儿，这地方多宽敞。两个人来到巨石上面，李靖又说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手中提着宝剑，剑尖儿直指冷飞雪的心口。你说，昨天晚上怎么回事？
靖帝，那的确不是我，我冤枉啊！我哪儿都没去，你不信，问光明和尚可以给我作证。
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就是不信，我相信我的眼睛。光明和尚是你师兄，能不向着你吗？哎，怎么可能呢？能跟我说实话吗？冷飞雪呀，冷飞雪，我没想到你真不是个人呐、啊！你是人间的祸害，我岂能把你容饶？拿命来！啊！李靖实在控制不住了，宝剑往前一逼。第二次刺冷飞雪，但这一剑可够重的，整个扎肚子上，就见那鲜血喷洒出来，冷飞雪的身子一摘呗，脸刷变了颜色了。不仅如此，再看眼泪是夺眶而出，唰啦眼泪下来了。李靖看得清清，魏良爷。你还有脸哭？你再看冷飞雪身子一软，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，伤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血。李靖还不解恨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身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哎，谁？李靖甩脸观瞧，吓得是目瞪口呆。再看后边又来个冷飞雪，穿着打扮、声音、相貌，跟扎的这个冷飞雪是一般不二啊！
我记着，
就见来那个冷飞雪乐的肩膀直耸啊！好，太好了。李靖啊，我得怎么感谢你呀、啊？啊，借你的手去掉我心头一块病，借你的腾蛇剑扎死我的仇敌。哎呀，我太谢谢你了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呢、啊？我叫冷飞霜啊。嗯，躺的叫冷飞雪，我叫冷飞霜。他叫飞天魔女，我叫女魔头。
耶，我想你，
昨夜晚间杀人者是我呀，就是我干的，你能把姑奶奶如何怎样？